尊敬的各位同行，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 F-Council 国际税特级第一讲合理商业拥挤的餐厅及源泉扣缴管理办法的修改空中电话会议。我是本次会议的主持人 F-Council 产品部的弯达。众所周知，源泉扣缴是非居民企业管理领域当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监管手段。我在会前调研过程中也征集到各位同行在执行相关政策时遇到的具体问题，更多的反馈是想倾听官方的声音，对政策的梳理及解析，想进一步了解税局监管哪些方面进行征管，企业该注意哪些环节。因而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国家税务总局国际司主管官员郑处长，我更愿意亲切地称呼他郑老师，来为大家指点迷津，对合理商业目的的判定及源泉扣缴管理办法的修改做相关的讲解和提示，并且在5:30左右进入问答环节与郑老师在线交流。有问题急需解决的同行可以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答疑专线021-625-5678-1030。我再重复一遍，021-625-5678-1030，我们将有专职人员为您安排，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了。马上有请我们的郑老师带来今天的会议内容。郑老师您好，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您了，您开始吧。
好，谢谢啊。各位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利用今天下午的时间和就这个不合理商业问题的判定以及源泉扣缴的相关问题和大家做一个交流和沟通。因为以前的这种交流呢都是面对面的交流，这种线上交流呢以前这个尝试也不多，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呢还是有些不大适应啊，希望大家能够见谅。这样呢我把今天的内容呢分为两大块，第一个呢就是对这个不合理商业目的的这个判定，主要是咱们在期望工作中这个间接转让如何去适用这个不合理商业目的。第二个呢也就是对业界比较关注的，我们现在也正在努力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对国税法2009/3号文源泉扣缴管理办法现在进行了一个修改，把一些修改的比较确定的一些方向或者一些内容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啊。首先我们这就有第一个大主题，就是这个不合理商业目的的判定。在这里面呢我们只要讲两个内容，第一个就是不符合，就是说这个不合理商业目的的这个特征和因素，符合这个不合理商业目的特征和因素。第二个呢就是在间接转让中我们这个不合理商业目的如何进行去判定。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不合理商业目的呢是在新法实施以后，也就是2008年1月1号新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以后，我们提出了这个合理商业目的的概念。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呢这个对2这个所得税法第47条，它是把这个不合理商业目的的第一次提出来，就是说企业如果实施了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减少其他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可以有权按照合理方式进行调整，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一般法定税规则。对于这个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所得税法实施条例120条又进行了一个解释。当然这个解释啊在业界也是颇受诟病，比如说这个解释呢仅仅是说了这么一种后果，以后果以结果进行测试的，他就说如果说的企业所得税法47条所说的这个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是指以减少、免除、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是吧？它就主要就是说，你的这个不合理商业目的导致的结果就是减少、免除、推迟缴纳税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法和条例仅仅是做了这么一条规定，而后来大家知道，在新法实施以后出了一本叫释义，是吧？应该叫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释义适用指南。当时说应该就是这个所得税法起草小组成员对一些所得税法里面一些内容、一些背景，或者说有一些含糊其辞的东西进行了进一步的权威解读。它里面也对这个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也说了三个条件，它里面提到是这样子的，企业实施的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只有满足了三个条件才可以判定为它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且构成了避税事实。这三个条件呢是这样啊，一个呢就是说必须存在这么一个安排，这个安排呢是通过人为规划的是一个或者一系列的这么一个安排或者一个交易。第二个呢就还是说就是一个结果测试，就是说企业必须从这个安排中获得了一个税收利益，这个税收利益是什么呢？就是
咱们的120条所说的减少、免除或推出缴纳、推迟缴纳税款。第三个条件呢，就是企业将获取税收利益作为了其从事这个安排的唯一或者主要目的。他提到是一个唯一或者主要的目的啊，这是咱们的事情中提到的。后来我们在2015年有一个总局的32号令，这个大家应该都是非常了解的啊，就是一般法定税的一般法定税办法。这是在法定税领域我们总局出的最高级次的一个文件，它这个部门规章2015年的32号令。他在这个里面也对这个配置安排提到一个课程，当然这个配置安排呢，他并没有说是对合理不合理商业目的的一个解释，他是在这个第二条提到了一个对企业实施的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而获取税收利益的配置安排要实施什么样的调整。这个也就是说，这个不合理商业目的导致的这么一个获取税收利益这个配置安排还要具备什么特征呢？实际上也是解释了什么叫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他就提到这个配置安排应该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个是以获取税收利益为目的或者主要目的，这个呢就和咱们的这个所得税法的一个实际应该是相对应的啊。第二个特征呢，就是以形式符合税法规定，但是呢与其经济实质不符的方式获取了税收利益，这是一个实质作为形式原则，就是你形式合法，但是实质你获取这个或者你实质获取这个税收利益，形式上虽然合法符合税法规定，但是确实与经济实质不符，就是它具有了这么两个特征。所以说这两个特征咱们在具体的税收案例中怎么去执行，怎么去判断，其实到目前为止在期货工作出现之前，在咱们间接转让领域当中一直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么一个适用。咱们在这个698也就是国税团2009698号文里面，我们提到了一个间接转让行政征税，它行政征税的前提是什么，就是要对这个中间层你要把它穿透，而穿透呢，当时我们698号文的第6条，它的穿透呢叫经济实质的这种穿透，没有明确引入这个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所以说当时在这个法也对698的合法性进行了质疑，就是你698你提到明确在第六条里面是一种经济实质进行判定，从滥用组织形式对经济实质进行判定，实质上你做的是一般法定税的一个事情。但是呢你没有明确说你是依据企业所得税法47条，没有引入能大的条款。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2015年对698的第5条和第6条进行了废止，然后就取得这个期货工作主要就是要弥补这个不足，同时呢也对698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梳理，对一些没有对一些空白进一步的补充完善，这样呢就有了我们的这个期货工作。这个期货工作里面呢，我给大家稍微的这个具体的说一下我们这个期货工作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和条款。期货工作在2015年2月3号对外这个正式对外公布的，在这里面呢，我们对整个间接转让这个行为进行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规范。当然啊，下面来看呢，可能期货工作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是和他以前的文件相对来看，应该还是有很多的进步的。尤其是对这个不合理商业目的如何进行判断，他给出了一些相对具体的指引。让咱们大家对这个期货工作简单学习一下啊。首先第一个，期货工作它是开宗明义，它对这个间接转让如何进行征管，它是依据哪一个条款进行，我们来实现我们的这个征税，可以明确说是依据企业所得税法第47条规定，对这个间接转让交易进行重新定性，把它确认为直接转让。根据咱们这个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7条啊，咱们对于这个财产转让有个来源地判定规则。这种财产转让和来源地判定，我们是对直接转让来进行判定的，是吧？在直接转让下或者来源地来判定，比如说直接转让下转让中的财产都是不转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来说，如果是权益性中按照对冲来判定，我们是这样一个明确的。但是对于间接转让，因为中间层大家想到这么一个架构啊，就 A B C， C 在中国 ，B 和 B 在境外 ，A 通过持有 B 而最终持有了 C，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对这个转让行为要征税。如果按照这个来源地判定规则，假如说这个 B 和这个国家和地区，它和我们中国是一样的来源地判定规则，那这个 然后否则我们的中枢线在哪里？应该是在人家 B， 他 B 的国家国家地区，不应该在我们中国。但是呢，我们对于他这么一种间接自动下来转向转向交易呢，我们根据数字需求，我们要对它进行重新定性，我们要进行征税。然后呢，我们就要把这个交易通过一般法币税的规则，把它认定是一个直接转让交易，人民币是直接转让到中国居民企业财产税，这样我们要征税权，那就肯定放在 C 所在国家和地区，就是我们的中国。啊，这是我们的这个期货公告，它首先要解决这个合法性的问题。第二个呢，我们要就进入今天我们这个正题，就是在期货公告下，我们怎么来利用这个判断这个是否具有给商业目的这个间接转让交易权。在698号文的情况下，我们对这个间接转让交易，我们用第6条来进行判断的时候，大家想一想，698的第6条对间接转让它是怎么来进行这个重新定性的？是看这个中间层是否具有经济实质，它是通过经济实质来进行判值，来判定是否我们要对这个交易进行重新定性。这个经济实质在当年我们总局批的一些案件当中，我们对经济实质判定基本上是放在什么方面呢？第一个就是杀无脑、无人员、无资产、无经济行为。第二个就要看什么？就是回到第9条，又看这个中间层的注册所在地。经济是为了满足当地是一个公司法律形式的要求，它的这个而且这个中间层呢，基本上是在避税地或者避税地地区。注册资本呢，基本上就是仅仅是1块钱或者10块钱，非常有限。但满足了这两个条件，一个是三无，一个是咱们说的这个中间层所在的地区是避税地、避税地区之后，我们来判定。这个间接转让交易行为没有经济实质，我们把中间层否定掉来进行征税，仅仅是关注一个经济实质。七号公告它的开宗明义用的是企业责任法第47条，第47条用的是是否具有合理商业目的。所以说，仅仅从这个条款的性格来看，我们也可以明确的看得出来，七号公告它更加关注的是否具有合理商业目的。而我们在七号公告的第3条、第4条和第5条里面，我们来看这个合理商业目的判定用哪些因素来判定是否具有合理商业目的。其中有一条就是对经济实质的判定，也就是说什么经济实质是否具有经济实质，只是判断是否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一个因素，而不应该成为全部。这样呢，我们又根据咱们这个期货公告第3条和第4条这两个大条款啊，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适用合理商业目的。其实对于期货公告本身呢，我们业界的各位这种同仁啊，咱们在适用期货公告的时候，我一直跟我们的包括我们业内的同事，还有咱们业界的同事讲，这个期货公告大家在看的时候，作为企业方和作为税务局方，它看的顺序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这个3、4、5、6。对于我们来说，对于当发生一笔间接转让交易行为，我们首先要看什么？我们首先要看我们这个交易是否就符合了你这个日港这个要求，就是这个第三利不充足，是吧？第三利不充足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这个第6条。第6条它说的是有这么三个因素啊，大家可以一块，我不知道大家手上有没有这个资料啊，可以跟我一块来回顾一下。这三个因素呢，大家看它是这样的，就对于这个间接转让行为，如果同时符合以上的3个条件呢，应该认定为具有合理商业目的。就是你符合这个3个条件，我们认为是什么？你直接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第一个就是转让方和输送方之间的这个股权关系，这里面提到一个是，无论是转让方直接持有输送方，还是输送方直接持有或间接持有转让方，或者说转让方、输送方被同一方间接或者直接持有80%以上股权，是吧？这里面大家看两个因素，第一个是持股的方向，既可以是双向的，也可以同时双方被同一方控制。当然这个点大家有注意哈，我们在这个持股笔记里面说的这个是说了一个吗？是吗？股权转让方和输送方被同一方直接和间接拥有，而没有说什么被相同多方。所以说在一些具体的案例当中，如果说取这个转让方和输送方同时对3个股东100%持有， 也不符合这个规定。第二个呢是持股比例是80%，这里面还有个特殊的规定啊，就是假如说你的这个境外企业的股权50%，当然这个50%不包含了啊，不含50%，这个价值直接或间接来自于中国境内的不动产，那后面这个80%的持股比例就要改变为100%。我们的本意呢是重点对这么的企业，就是说通过持有中国境内的不动产，说什么房地产，因为这几年中国的房地产的这个而且对于这个其实在协定里面对于持有对方国家和协定和另一方的不动产，这个表达方式也是非常明确的，是不是？这是一个持股比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以前经常说的这个协定的适用，就是这个协定里面如果你这个间接转让交易不是协定适用，好，这个对不起啊，不是协定适用，就是一个转让交易两次比较，就是本次交易发生之后你再发生一次间接转让交易，这两个交易进行相比，没有导致不难减少，这是一个虚拟比较啊，大家可以想想，大家如果手上有笔和画这么一个图形，就是如果现在大家这个架构是 ABC， 就是 A 持有 B 持有 C， C 在中国 B 在境外，然后呢比如说这个 A 是在美国，B 呢在咱们比如说在 BVI 啊的一个这个 PCD， 现在进行转让， A 呢要把其持有的 B 转让给在香港的 B， 是吧？然后转让完完成以后呢，就是 B 持有 B 持有 C， 我们怎么来比较呢？我们首先要拿 A 持有 B 持有 C， 这个时候如果 A 进行转让，比如说它进行顺势转让， A 转让的时候可能产生的这个在中国产生的这个税负，和 D 是这是收账方， D 收账以后再进行一次转让，就是香港这个 D 他再进行一次转让，这个时候在中国产生的税负，这两次税负进行比较。就是我咱们可以再想一想，假如说在美国和在香港 A 都美国的没有这个25%的这个比例限制，就是你只要转让如果符合相关规定，按照协定的话我们就有征税权，而 D 呢香港还有25%的限定，就是说如果达到你持有那个中国的股权低于25%，可能这个我们中国就有征税权了，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不符合这条规定了。大家想想这两次虚拟交易的比较，可能这一条在实际当中很多人都有一些疑惑，不知道怎么去理解这句话，这两次虚拟的交易进行比较。第三个呢就是一个股权对价公布，这个股权对价公布啊应该相对比较严格的，咱们的财税2009/59呢就是企业重组管理办法当中，我们对这个股权对价公布我们用的是85%啊，85%的股权对价公布，而在咱们间接转让当中用了100%，所以说这一点相对是比较严格的啊。但是呢这个100%呢这种持股这个转让这个股权它对价公布的时候可以是什么呢？可以是你自己的股权，也可以是你持有的股权，是吧？你持有的股权和你的股权都是可以有抵押的，这个应该相对来说就还是相对容易能够实现的。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我们首先看这一条，我们这个间接转让交易是不是可以直接适用第六条？你看，如果适用的话，那 OK， 这个就结束了。但是如果不适用呢？那怎么办？不适用的话，我们就要在继续往上走。我们看第五条，我不能够适用。你如果直接认定为，这个具有特定商业目的，那我能不能适用你的第五条？因为你的第五条说的是什么？企业的这个间接转让交易行为，如果符合了以下两种情形之一呢，就直接不适用本工作细节的规定。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无需判定你是否具有特定商业目的，就是不适合你这个工作有对象的内容。它的两个条件呢，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了，大家都能够理解啊。两个条件是或者不是投资就对方。第一个就是，非居民企业在公开市场上买入并卖出同一上市境外企业股权，就是在看到这两个几个点要注意啊。第一个是买入并卖出是同一上市境外企业的股权，前提是什么？是在公开市场。所以说，这条规定就已经把一些原始股东、战略投资者都已经把它排除在外了，都已经排除在外了。我们通常说，这条规定会适用什么？在二级市场上， 进行一个股票买卖的这些周期，可能会适用这一条。第五条的第二款，它是说的一个什么概念？就是说的一个直接转让和间接转让进行比较。他说，在第一期直接持有并转让中国特产的情况下，如果按照协定或者安排，需求协定嘛，这个转让所得免税。如果它入市的一个间接架构，大家想一想，这个间接架构它还有必须的目的和动机吗？刚才咱们提到过，无论是法律里面、条例里面，还是事宜里面，以及我们的32号令，都明确说，你设立这个架构是人为安排的，人为安排这么一个交易，这个交易的主要目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有税收利益。如果它这个直接转让这个不征税了，那它设立一个间接转让的这个交易架构，我们就认为可能就没有避税的安排了，不符合避税安排的这种动机和特征。这是第五条，如果你的这个配置也不符合第五条的规定，那怎么办？我们就想，可能就是有可能被征税了。但是有可能被征税，我们首先有一种侥幸心理，什么心理？不要被税务局判定我直接判定了直接征税了，这个交易就直接符合我们公告第四条的规定，你要征税。我们肯定很想回到第三条和税务局再从第三条这8个因素里面进行一个谈判，或者进行一个大家一种互相的一种说服。所以说，这种看法就像第四条，再就是回到我们什么叫不具有合理财产关系？因为第四条它很明确，你只要符合了，这同时符合，你只要同时符合了这个第四条规定的这4个因素，我们就把你这个交易就直接认定为不具有合理财产关系。就你就是要根据税收一条目的，那就要征税了。其实这一条呢，我们当时在写期货公告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些这种，还是有一些争执的啊。大家都说本身这个不合是不具有合理财产目的，在法和条例里面都没有写的特别明确。其实，在其他国家，我们也没见到，好像前段时间英国是可规则，就在其他国家对是不具有合理财产目的也没有非常一个明确的判断。而我们在这种期货公告里面，把这个公开性文件里面，能够把一个交易具备了某些特征，就是间接转让交易啊，具备某些特征，我们就把直接认定为不具有合理财产关系，好像总觉得还是有一点争议的啊。但是呢，最后还是把它写下来了。写下来以后呢，就是我们把就是这种情况呢，也是综合了当年698实行的一些情况，就是我们把698我们去的一些案件一些共性的特征做了一个归类。就是已经被征税的68案件已经被征税的，做了一个规律，然后通过这个规律总结出它一个普遍的一些特征，来最后给了这么大家一个这么一个确定性，还是给了一个确定性啊，就是直接认为不具有合理财产目的。它在里面有四个因素，第一个呢就是股权价值，就是你境外股权的价值可能是75%以上直接或间接来自于中国应税财产。大家记住这个比例哈，是75%。当然，这个75%怎么来的？实际上，我们当时定这个比例的时候，也参考了很多因素啊，也是境外的一些做法，还有一些会计上也属于的数据要求。同时呢，我们也参考了698，我们处理一些案件，我们一被征税的案件，通常情况下它的股权的价值大概有多少比例是来自于中国？当然，在698的情况下，我们有更高的比例哈。有
赵老师，能稍微打断一下吗？哎，我们是您是按照就是咱们是金为主是吗？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就是案例，就是间接股权转让的那个案例，是不是我们没有按照那个就是当时那个2008年8月16日 A 公司和 B 公司与 C 公司的那个案例讲？是不是您就是按照咱们一个新的，按照比如说税本上面的一个您的理解给我们讲一下呢？
哎，是的，你这有案例是吧？
哎，我们这边拿到的案例是2008年的那个，就是咱们9月份在北京大会上的那个案例。
我没收到一个案例。
是您您记得就是那个9月份，然后在北京大会上您的那个就是间接您的啊，您是间接转让。
是
吧？哎，是那个。然后您现在讲的这个方便跟您说一下案例吗？或者是您新准备的一些这个资料？
哦，如果是那个案例的话，那我这个好像情况没有，但我都有印象啊，我都有印象那个案例。 大家我可以试着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按照需求来说，但是可能不完全是记得案例的一些具体的细节了啊。
好的，没问题。那您按照您现在讲的这个，您方便重复一下您的这个案例吗？比如说您讲的这个相关的内容，然后把我们这个大致的案例这个背景或者是这个大的框架先给我们说一下，行吗？因为我们手上没有资料，所以说有的会员可能听起来有一些就是间断，您看方便吗？
那正好，那正好我也是把这个应该是全下一页正好有找到这个范畴了，那可以。
哎，我们做这个之前的讲解，您看补充说明，您看行不行？
行，好嘞，
谢谢您。
好嘞，好，各位不好意思啊，因为我手上没那个案例，这样呢，我们就大家就是如果手上有笔和纸，可以画一个简单架构图，我们看这个案例的一个怎么去处理，就是一个 A 开这个 ABC 啊，然后最后数转让 A 转让给 G 还是 GBC， 咱们来想个案例，然后同时呢，我们就用我们期货公告第三，应该是第三。第三条的八个因素，我们来看这个案例当中怎么来适用这个不合理转让目的这个七个因素啊。因为我们第三条呢有八个因素，实际上第八个是其他，这是一般咱们行为当中有个周期，我们基本上就看前面的这七个因素。这七个因素呢有几个是可以量化，当然在这个地方啊和大家做一个说明，有很多地方就问你这七个因素有没有一个先后顺序层次之分，或者说这七个因素有一个量化，有一个因素大哥大取例，就目前来看哈，我们是没有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结合了我们第四条，就是是否我们的直接任意不具合理转让目的的四条因素，大家可以做一个比对。就是第四条有四个因素，这个四个因素你只要符合了，就直接任意你不具合理转让目的。这第四条这四个因素拿到第三条来看的话，同样是比较重要的。当然，我们直接现在这个。对一些案件的一些处理以后，我们发现第三条中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我们以前没有特别注意的，让我就可以结合的案例来说一下啊。就是我们在前段时间咱们有一个这个在北京搞的培训里面，我曾经提到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是已经结案了。这里面呢就是 A 呢 ABC 是有一个具体的居民企业，这个 C 说是一个酒店啊，咱们这个 A 呢是在美国有两个股东，一个是 A 和 A 企业两个股东。他在应该是2011年的时候，把这个就是咱们 C 的这个资产呢，通过间接转让卖给了一个 G， 这个 G 企业 ，B 呢就在香港，这个 B 呢也是在香港。但在这里面，我们就看我们的七个因素怎么来适用。首先，它第一个就是境外企业股权是否直接或间接主要来自中国一资产，这个反映一点，这是非常可以量化的。我们在期货公告里面，我们提出了几个第九条在做相关资料的时候，让我们。企业你在发生的这种间接转让交易，你要提交相关资料，这个资料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其实通过这个简单的资料，我们也可以计算出几个我们第三条里面可以量化的几个因素。首先第一个，你这个股权价值是吧，你的股权转让合同里面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你的转让价格是多少，然后净额是多少，这个比例是可以算得到的，这第一个。第二个也是我们第三条的调转因素，就是净额资产或者你这个是否有主要由中国境内的投资构成，或者你实际收入是否是主要来自于中国境内，这个也是通过咱们期货资料也是可以计算的。当然这个主要是多少呢，从我们这个案例来看啊，这个案例里面当时它的价值还是比较高的，应该都是在80%以上。所以主要虽然这第三条没有明确，但是第四条说到了，第四条直接认定为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它的价值是多少，75%。所以说这个境外股权主要价值在第三条第一盘里面是否主要来自于中国定税财产，我们就认为它可能这个主要应该在75%左右，超过75%那肯定是在里面了，通常认为我们认为是不低于50%的。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境外资产的价值或者境外你的收入是否来源中国境内，这个是也是可以我们来量化的。当然这个主要在我们第四条里面应该是多少，是90%的一个比例。所以说我们在适用这一条的时候，我们要参考这个主要可能是要90%的，那应该是多少，实际上在实践当中每个案例都不一样的。现在我们现在看到已经结案的一些案例，这个资产或者收入基本上都是来自中国，大部分都是90%以上。第三个因素就是一个经济实质，经济实质案例和我们第四条第三款也是一样的。当然我们现在对这个经济实质案例我们主要从什么来说，就是履行的功能和承担的风险， 更需要是在帮助这个具体的个案里面，这个具体的个案里面它履行了什么功能和承担什么风险。我们这个中间层 B 它在这个架构当中是履行了两个功能，一个就是投资功能，就筹资和投资功能，第一个就是这个筹资来自于谁，就来自于它的这个实际控制方 A 和 A 撇。A 和 A 撇把其要投给中国居民企业税的先给到了 B， 然后再由 B 投这个筹资和筹资功能是这么来展现的。除此之外 ，B 在没有再进行其他筹资，这仅仅是把股东的这个筹资款通过这个 B 通过这个导管传给了 C， 这是一个功能。第二个，我们在这个案子当中，我们的企业呢，就是转让方他给他提供的说明是这个 B 存在一个对我们的居民企业有管理功能。但是这个管理功能在分析的时候，它里面分析了几个事项。首先第一个，我们这个被转让的中国居民企业税呢，在转让之前它进行了装修。这个装修呢，这个装修的钱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它这个实际控制方 B 和 A 撇。然后装修的一些监督管理，装修的一些设计，以直到最后的装修的验收，都没有通过 A 来，都没有通过中间层 B 来做任何工作。B 呢，仅仅是把这个装修款给到了 C， 你装修过程当中任何的东西都没有 ，B 都没有参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我们这个B 呢，虽然他电这个我们的转让方说 B 举行了管理功能，但在 C 当中是有什么呢？我们的 A 和 A 撇在中国境内还成立了一个公司，这个公司来干什么？来履行对中国居民企业税这个管理运营职能，没有通过 B 来实现，而是通过另一个中国公司来实现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这个 B 它承受的功能、履行的功能和承受的风险是非常有限，是两个非常重要的事项。当然这里面呢，咱们后面这个干啊，这个干是这样的，在这里面呢，我们现在实践当中，我们是一个中间层，就是这个中间层它所承受的功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是什么？筹资功能。在这个个案当中，这个筹资仅仅是把股东的筹资款放到下面去了，但是在其他的一些案例中，我们看到这个中间层不仅是把股东的筹资款拿到以后投下去，同时他自己还用自己在这个自己的一些资源能力和优势进行了投资。比如说一个 APP 的架构， A 呢把100万给到 B， 然后 B 把100万投给 C 了，是吧？ C 的注册资本，但实际当中 C 的注册资本的时候是200万，这200万 A 给了100万， B 呢在拿到100万投下去以后，同时 B 还自己从银行贷了100万，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贷了100万，然后他又转到100万投到居民企业里去。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 B 他还做这么一个事情，那他投和筹资功能就相对来说比较有一个这个整一个功能的一个定位了。我们现在对这个居民事故案件，大家不要老是局限于6.8号以下执行的时候三无，是吧？无人员、无资产、无经营行为，我们要综合的通过功能和风险这个角度来进行评判，这是第三个因素啊。这个第四个因素呢，是就是股东业务模式和组织架构持续时间。像这个持续时间呢，现在来看，我觉得这个因素是不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在这个案子当中，这个持续时间已经，这个架构已经持续了已经持续了好多年了，应该是三年以上了啊。但是这不足以我们不给他征税，不足以为什么不能给他征税？那个老板不应该成为我们判断这个架构是不是要征税的一个主要的理由。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呢，就是这个在境外的情况，这个我们是可以能够量化了啊，这个是可以量化的。就是说我在境外遇到这种情况，无论是在 A 的所在，就是咱们这个案例当中，无论是在转让方 A 和 A 撇的所在国家，还是这个中间层 B 的所在国家地区，这两份的税收合计是什么情况，你可以做一个计算。当然这个在实践当中，我们税务机关一般是依赖于经这个转让方来提供这个相关的资料。第六个因素呢，就是一个，其实第六个因素啊，当时我们在写这个文件的时候没有把它放到非常重要的立场来看，但是目前来看第六个因素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法期待性。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条例和税法释义的时候，就是说 你这个间接转让，你这个不会交易目的是谁为设计的一个交易，这个交易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手续费，就免除销售，就是要拿税款嘛。所以说期待性分析，无论是这个项目的期待性分析还是功能的期待性分析，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回到这个个案当中，我们这个个案当中当时设立这个架构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是怎么说呢，这个确定性是非常弱的，就是说他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没有任何的法律障碍，无论是投资人还是退出都没有障碍的。当时也没有要求对这个房这个酒店房的投资对外资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不让你直接投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加码要求，无论是退出也没有特别加码要求，所以这个确定性比较差。但是在实践当中，我们现在在看一些个体房产的案网，我们对这个确定性现在看的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说他设立这么一个间接架构的目的是什么，是不能直接进来，如果不能直接进，那他设立的间接架构即使把这个中间层放个 PPT， 我们首先要认为它是有合理性的，当然是有，即使是有合理性，不见得不一定不被成税啊，还要具体的分析。也就是说咱们下一步买家如果发生了这种间接转让交易行为，你在向税务机关报资料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个可替代性做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第七个因素就是需求协定的费用，这个大家都是都能理解啊，这个我就不再多说了。就综合起来看，这七个因素和我们在六九八号下应该是更加的这个具体了，更加细化了。但是其实是这样，我们在实践中大家还是有很多争议的，争议说是哪一个，主要就是经济实质的反应。我们在六九八号的情况下，我们是看经济实质，到了期货公告下虽然有了其他一些相关因素，那些因素都是可以量化，但是这个经济实质还是有个主观的反应。我们现在总局对这个经济实质的判定，现在下面还是以前更加对税要求更加严格，就是你不能仅仅看是发文，还要看它是否履行了出资功能，是否该承担一些其他的功能，履行其他的功能或承担了其他的一些风险。这个是大家在咱们在实践当中，你对经济实质，咱们也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认知和判定。这样的这就是咱们对这个不合理商业目的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啊。因为前期呢我没有说到一案来说这个不合理商业目的啊，所以说我是和大家就文件本身做了一个这个讲解和探讨啊。
周老师，那不好意思，能不能稍微打断一下，那咱们能不能稍微就是补充一下当时的一个案例，就是稍微做一个解释，因为我们这边看到的一直都是这一个案例，所以说有的会员可能可能说有一点听不得太全面，就是您记不记得那个案例，就是2008年8月16日 A 公司和 B 公司两家公司均注册于美国特拉华州，且属于关联企业，与 C 公司及英属维尔京群岛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所持有的香港公司全部股份进行转让，并于2008年10月31日完成。根据协议，转让对价总和为人民币3.89亿元，其中债权转让部分的对价为截止协议签署之日香港公司尚未偿还的股东贷款本金，然后36多少美元，然后交易后的股价股权结构图如下。您还记得那个案例吗？能不能稍微给我们提示一下？因为我们这边的会员看到的这个案例比较多，所以说对这个案例也比较关心，您稍微解释一下您看情形，延伸一下。
哦，因为这个案例呢，是不是就是我当时在那个咱们那个大会上的案例，是不是？
哎，是的，是的。
是案例，是不是？
哎，是的，因为我们这边拿到的资料好像是这个，可能跟您这边只是课程设置有些稍微不太一样，您说，您觉得对吧？
啊，那这样我问一下，就是说咱们对这个案例里面对哪些内容是有一些疑义，或者需要咱们重点再说一下的？
哎，您可以根据那个合理商业目的判定，比如说您的那个上面写的境外股企业股权主要价值是否直接或者间接来自于中国应税财产，还有您罗列的境外企业资产是否主要由直接或者间接在中国境内的投资构成，或其取得的收入是否主要直接或间接源于中国境内，然后我们一般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些知识要点。
对，刚才我在讲这个第三条的时候，我也是大体的意思，因为我当时跟你讲的记得不是特别清楚，我也大体这么说了一下，应该是。
哎，好的，那您可以稍微结合一下，那我就不打扰您了，然后您以您的这个授课思路为主，然后我们会员以这个听为主，您看行吗？
嗯，行，好的好的。
好的，不好意思打扰您了。